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后半这一部分呢，是作者做出的一个劝勉。我相信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希伯来书》一再的强调基督是更加超越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一卷书作者的目的是要把基督跟过去的所有的一切形成一个对比，借着这样的对比就显明基督和他的工作是超越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现今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最后的定局。这福音是能够在追求使人得完全的途径这样的一个方式上，这个福音是最后的一个解决之道，也唯有福音才可以使人没有任何拦阻，而且是毫无间断的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花很大的篇幅来讲到关于基督和他的工作，在这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基督做大祭司的身份和工作。我们重复看见作者他强调在各方面基督都具备资格来做他百姓的大祭司，所以在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最中心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完全焦点放在基督是大祭司和他的工作，大祭司的工作。七章整章圣经说明基督大祭司的职任不仅是超越亚伦跟他的继任者，而且基督大祭司的职任是和利未祭司的体系完全不同，不属于这个利未祭司的体系，它属于另外一个体系，那就是麦基洗德的体系。这个在整个第七章就详细的说明这一点。然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就把基督大祭司的职任跟三方面 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跟圣所联系在一起，第二跟献祭联系在一起，第三跟立约联系在一起。那关于圣所，我们知道亚伦祭司的体系已经被麦基洗德的祭司的体系所取代，所以同样的在以色列人在地上有一个地上的圣所，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地上的圣所也被取代，被什么取代呢？被天上的圣所所取代。这所谓天上的圣所是真正的圣所，地上的圣所不过是一个影儿，天上的圣所才是实体。那天上的圣所是神真正的居所。这里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天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天就是现在 你看天空，这个就是所谓的天，这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神是灵，神不是受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限制，所以圣经上里面讲的天所指的就是神所在之处，但是神是灵，它不是一个不属于物质的存在，所以基本上所谓的天就是神所在之处。那么天上的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而现在基督已经被高举坐在这个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所以基督现在是在天上的圣所来执行这个大祭司的职任，而且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他是永远为祭司，他在这样的一个被高举的地位上，他继续不断的为他的百姓代求。我们曾经解释这个代求不是好像哎呀，今天我有什么需要，所以耶稣就在天上替我今天这个需要，哎呀，我要找工作，为我找工作祷告。这个代求乃是跟基督祭司的工作有关，也就是跟我们的救赎。好像他曾经为彼得祷告，他说我曾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致失去信心，所以基督大祭司的 代求也是要来保证我们的救赎能够得以实现。那这是关于圣所。关于献祭呢，基督不像这些地上的大祭司，他们必须先为自己，然后为百姓的罪来献赎罪祭。但是基督不需要为他自己献祭。除此以外，地上的祭司要多次的，每年一次要进入至圣所，在赎罪日的时候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而且平常无论是祭司，无论是领袖，无论是百姓，犯了罪也要献赎罪祭。但是基督不需要多次的来献上赎罪祭，他在天上的圣所只有一次把他自己的身体作为赎罪祭献上，只需要做一次。他这样的一次的献祭就使人的罪不再被纪念，并且把人的心洗净，而且除去人的死刑。这个死刑就是说我们在道德上的污秽跟邪恶是会导致死亡的，所以把这一切的邪恶的行为都把它除尽，所以人就可以跟神不间断的，跟这位圣洁的神不间断的来相交往，而且人可以不受到任何拦阻的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这是关于献祭。关于立约，亚伦祭司是在旧的约之下来履行他的职任。这个旧的约就是神和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我们称之为旧约。亚伦祭司是在这个旧的约的条例之下，也就是神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这个旧约的条例之下来履行祭司的职任。而基督呢，是在更美的约，也就是所谓的新约之下来履行他祭司的职任。不但如此，他自己也是新约的中保，借着他的死，牺牲的死，他成为这个立约的一个中保。这个新约比旧的约有更美的应许，有更美的盼望。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先知耶利米在31章所宣告的这个新约的更美的应许的内容。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就宣告这个更美的应许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个，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旧的约律法写在那个十诫的两块石头的石板上，但神说在新的约他要把他律法写在我们心上。而且第二个应许，我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这个认识是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有一个直接的个人的跟神的相交的关系。第三，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是新约更美的应许。但是新约的教义所做的声明与旧约的教义所做的声明是没有不同的。在新约的教义，神宣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宣告说，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就这个教义的宣告来说，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那么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约要称为是一个新的约呢？乃是当这个新约的应许成就了，在什么时候成就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就了。当这个新约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时候，就为这样的一个宣告增添了新的意义，所以这个约就被称之为新的约。那么这个宣告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我要做你们的神。当基督来成就这个新约的应许的时候，基督他就带来关于神更进一步，也是最后也是最大的启示，使我们得以认识神，因此就赋予 我要做你们的神一个更充分完全的意义。第二部分，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旧约的律法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要讲到旧约，我们对律法我们就说律法是恶的，旧约的律法是圣洁的，因为是向他的百姓，向他立约的百姓显明神的旨意。所以过失不在律法，乃在于人的心，乃在于人的本性是罪恶的。所以耶利米书宣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个坏到极处当然是说很坏，可是坏到极处更强调的一点是不可能修补的。因此人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性情，一个新的性情，一个新的本性，一个新的心，一个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的一个新的心。这样的一种新的心，不但可以自发的来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喜爱神的旨意，同时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新的心是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完成之后所赐给人的，赐给那些悔改信靠他的人。所以借着基督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神对他百姓的旨意就可以更完全的被他的百姓所了解所知道，并且去遵行。这样就赋予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更深的意义。所以这个新约之所以被称为是新，乃是因为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就赋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一个新的意义。所以站在以上我们所复习的这个教义的基础上，对于基督是大祭司他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应该以顺服的心来做出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接下来就在今天这一段经文提出实际的劝勉和警告。所以我们就看见，首先他再一次把他劝勉的基础重新复述一遍。这个劝勉的基础乃是基于基督为大祭司他的死和他的被高举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相信他的人的益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作者来提出劝勉。所以十九节一开始作者说，所以弟兄们，所以就表示他下面的劝勉就是根据前面我们刚刚复习的这些真理，但是他再把这些已经讲过的这个基督为大祭司的工作带给信徒的益处，再把它整理成两个要点。第一个，因为基督的工作，我们就有特权可以自由地进到神面前。他说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坦然是放胆的，是没有惧怕的，我们可以自由地放胆地进入至圣所。那这个进入至圣所其实还是旧约的会幕的一个背景，因为这个至圣所是天上的，是跟地上的至圣所形成对比。我们晓得在地上的至圣所，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会幕的至圣所，或者说圣殿的至圣所，不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有特权可以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代表所有的百姓可以进入至圣所。然而大祭司也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在任何的时候来运用这个特权，他不能随时自由地进入至圣所，他只能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的血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在整个旧约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是经常被劝勉要保持距离，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会幕的四周有利未人跟祭司安营在会幕的四周，然后才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安营在最外一圈。所以他们不断被警告要保持距离，神是圣洁的。 但是现在，基督大祭司的工作使得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特权，可以自由地进入至圣所。而这个至圣所不是地上的，乃是在天上的，是神真正的居所，是这个属灵的居所。换句话说，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地、放胆地、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来。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呢？他说是借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所说的，也就是耶稣牺牲的死，也就是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之所以能够自由放胆地进到神面前，是借着耶稣的死，或者说借着他的血。换句话说，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个拯救的工作。借着耶稣牺牲的死，在第九章说就洗净了我们的心。我们刚刚提到哈，我们的心是不能修补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心。所以耶稣他牺牲的血就洗净我们的心，而且使我们被分别出来，能够来敬拜和侍奉神。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虽然在地上，可是我们可以进入天上的圣所，也就是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跟他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放胆的、自由的到他面前来。但是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描述基督徒进到神面前的这条路是一条新路，也是一条活路。基督徒能够进到神面前这条路是一条新路，包含两方面的意思。这条路是新的，因为这条路过去不存在。我已经说过了，以色列百姓是不可以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有这个特权，而且只有一年一次可以进去。所以这条路现在我们基督徒可以进入至圣所，随时自由放胆的到神面前，这条路过去是不存在的，只有基督拯救的工作才为我们打开了这条路。所以这是一条新路，但是这条新路也是在质量上的。换句话说，这条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的新路，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这条路是属于新约的应许那一种品质的。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要纪念，都要认识我，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这条新路是属于这个新约的应许这一种的品质，在质量上也是新的。但是这条路也是一条活路，这有两种可能的意义在里面。第一，这条路是一条活路，所指的这条路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是永活的，所以我们是借着基督到神的面前，而基督是永活的，因此这是一条活路。换句话说，这等于是约翰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自己所宣告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借着耶稣，他是那条活路，他是永活的。但第二个，这个活路也是表明这条路是引到生命之路，不是引至死亡，是引到生命之路。基督为我们打开这条路，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使我们能够得生命。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讲信他的人有永生，或者说信他的人就有生命。圣经里面所说的生命，这种生命或者说这个永生所着重的是这个生命的品质。这一种的生命，耶稣自己解释说就是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跟这位永生的神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什么是死亡？在圣经里面，死亡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分离。所以我们因为罪的缘故跟生命的神分离，我们不能到神面前来。什么是永生？耶稣完成的救赎，是我们的罪得赦免， 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所以我们就不再与神隔离，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跟这位生命的神，生命是他所赐的，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这样子活在神面前，我们就被改变，像神一样，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那么这条路不但是新的，是活的。接下来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到神面前这条路是基督从幔子经过为我们打开的，并且他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很清楚所指的就是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这个幔子。我们知道会幕呢一进去是圣所，那我说大祭司他是祭司或者大祭司，他们可以进入圣所，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香坛，所以他们要进入圣所来服侍。但是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隔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跟施恩座，那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入的。所以这个幔子很清楚是指把至圣所跟圣所隔开的幔子，大祭司一年一次从幔子经过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的这条路是基督从幔子经过进入至圣所为我们所打开的。大祭司每一年进去是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进入幔内，而基督以牺牲的死把他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而进入幔内，他只一次进入至圣所，这样他不但他自己进到神的面前，也为我们打开一条进到神面前的路。然后这个作者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这个幔子好像是一个遮盖，使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而这个幔子如果被撕开，那么这条进入至圣所的路就被打开了。所以幔子被撕开，耶稣的身体就是幔子，幔子被撕开也就是指耶稣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以比喻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幔子被撕开，那么到神面前的路才能够被打开。这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记载耶稣死的时候，当他断气的时候，耶路撒冷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个耶稣的身体就是幔子，幔子被撕开，也就等于前面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自由地进到神面前。好，这是作者提到的第一个基础，我们现在有这个特权可以自由地进到神面前。但是第二个劝勉的基础，我们有基督为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在第三章作者已经提到基督为儿子来治理神的家，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的团体，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教会。所以基督在为儿子来治理神的家，但是这里把大祭司跟治理神的家联系在一起，所以现在基督他做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所以第一个劝勉是以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使我们可以自由，第一个劝勉的基础是以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已经完成的工作使我们可以自由地到神面前敬拜，做劝勉的基础。但是第二个，基督为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除了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他现在继续不断做的工作也成为劝勉的基础。他现在在天上的圣所继续不断地做大祭司，执行大祭司的职任，为神的百姓代求治理神的家。好， 所以作者提到这两方面的劝勉的基础，接下来他就提出劝勉。那这里劝勉一共包括三个，每一个劝勉的动词都被三分别被三个基督徒的美德，也就是我们常听见的信望爱，来进一步加以描述。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劝勉，他说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既然第一个劝勉的基础已经提到，因为基督完成的工作，我们有自由放胆到神面前，所以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应该激起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做出行动。他牺牲的死使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特权，可以放胆的到神面前，因此现在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要充分使用这个特权，享受这个特权，让我们来到他面前。那这个来到这个动词是现在式，表示是继续不断的。既然我们现有这个特权，我们就要充分的来享受这个特权，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来到他面前，来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这个来到神面前就是来敬拜他。这一种敬拜的生活不但是我们个人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应当是继续不断的来到神面前过这样一个敬拜的生活，也包括我们信徒集体的生活，也就是所谓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所以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诗歌等等，我们继续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让我们充分的来享受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这个特权。在旧约的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特权，他们不断的被吩咐，你们要恐惧战惊，你们要有一个距离。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这样子自由的到神面前来。那么到神面前来，他说要存着真诚的心跟充足的信心。敬拜神的人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真诚的心。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心是代表我们一个人全部我们内在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意志， 你里面的整个内在的生活。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他的内心必须是要对的，必须是要对的，这个真诚的心必须存着真诚的心。但是什么是真诚的心呢？这个真诚我们可以说，哎呀，只要诚心诚意。那你听到别的宗教也是说要诚心诚意，心诚则灵。所以这个真诚的心乃是更深的指向，必须是有一颗清心。耶稣在登山宝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清心，清心就是一颗清洁纯净的心，英文是说 pure in heart， pure 纯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个 pure 纯净是不掺杂的，牛奶掺了水就不纯了。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必须是专一的，必须是没有掺杂的纯正的动机。但是这个清洁的心也表示在道德上的清洁，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是洁净的，我们不能存着仇恨、嫉妒，存着增进这一种的这些心思，邪恶的心思，不可能来朝见神，也不可能来敬拜神。不但如此，他说我们要存着充足的信心。这充足的信心乃是指唯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神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来亲近神。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必须存着清洁的心、清心和对基督与神话语的信靠，我们才可能来亲近他。但是什么样的人会可以具有这两种心呢？只有借着基督的血，心中被洗净的人，才有可能这个心被更新，才能够有真诚的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但是接下来作者他就强调，其实我们信徒已经拥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和合本说，我们心中的 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这个我们把它换一个说法，这个原文是说心已经从邪恶的良知被洗净被洒净，我们的心已经被洒净，是从邪恶的良知被洗净，而且我们的身体也被清水洗净。那么我们的心从邪恶的良知被洗净，这是在第九章已经说了，这些牛羊的血或者红母牛灰的这个除污水洒在身上是不能够使我们的罪洗净，不能够把我们的心洗净，只有基督的血才可以把我们的心洗净。意思就是说基督的血使我们可以得到内在的属灵上的洁净，使我们得到内在属灵上的洁净，我们的心被洗净，我们就可以毫无拦阻的来到神面前，这个障碍不洁净的障碍被除去了，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来到神面前。身体被清水洗净，这很清楚在当时是指向基督徒的洗礼，我们基督徒的洗礼在当时他们就是浸在水里面，身体浸在水里面，然后从水里面起来。那么这个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外在可以看见的记号，乃是我们内在和属灵上得洁净的一个外面可以看见的记号。换句话说，这个洗礼是象征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已经得到内在和属灵上的洁净。所以一个信徒已经具备了，已经具备了来到神面前的条件，因此我们就可以以真诚和充足的心来敬拜神。好，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他说，让我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个劝勉是跟第六章十八节的劝勉是非常类似的，因为在那里他提到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而作者说，所以借着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神绝不会说谎，我们就可以持定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所以这里希伯来书提到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是跟耶稣大祭司的工作有关的一个客观的实质，这个盼望是一个客观的实质，跟基督大祭司的工作有关。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包括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得救。所以对于基督为大祭司他所带来的拯救，我们应当存着坚定的信心。我们对于现在和将来神要借着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应许，这个盼望，我们必须坚持用信心来守着。那同样这个动词坚守，这个动词的时态也是现在式，也就是说要继续不断的，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坚守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不至于动摇，不至于偏向左，不至于偏向右，坚定不移的抓住这个盼望。我们之所以这样子能够这样坚定不移的来坚持这个盼望的动机，是基于神是信实的。所以作者再一次强调第六章已经强调过的一个真理，神他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神是绝对可靠的，不可靠的是我们，我们是会摇动，我们是会变卦，但是神是不改变的，神是绝对可靠的，他所说的他必照他所说的来成就。第三个劝勉是说，让我们彼此关心。这个劝勉就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垂直面，垂直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现在转到水平面，水平面就是我们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让我们彼此关心，强调我们在基督徒团体里面彼此的责任。这个关心也是一个现在式， 所以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彼此关心。那么这样的继续不断的彼此关心是要在哪一个方面呢？他说我们要彼此激励，让我们能够有爱心有善行，我们要彼此激励去爱人，彼此激励去行善。在新约里面，这个爱的定义是跟我们一般所说的爱非常的不一样。新约所讲的爱是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是一种舍己，放下自己的意思，是一种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一种表现。这一种 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求自己的益处，这种愿意舍己放下自己，这样的一种爱的典范，就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把这个爱充分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帮助彼此活出这样的一种品格。这种爱只有当我们更深的不断的去默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也才能够效法基督去活出来。那么我们就要彼此激励，能够活出这样的爱。那什么是善行呢？善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好行为，但这个好行为的定义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这样的善行只有借着基督拯救的工作才可能达到。如果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都保持距离，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彼此激励去爱，彼此激励去行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作者他接下来就补充两点，他说不停止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不停止聚会，这个强调基督徒经常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彼此相交的一个重要性。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彼此相交的时候，就提供一个良机，让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所以作者在这里提醒他的读者，不可以忽略聚会，好像那些习惯不聚会的人。我们从上下文接下来的一段警告，我们可以看见作者认为不聚会是极其严重有背道的一个危险。在这里他并没有说明那些习惯不聚会的人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因素。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我要做实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来聚会。我要读书，我还很多功课要做，所以我没办法来聚会。我太忙了，我还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没有办法来聚会。我要上班，所以我没有办法来聚会。我爬不起来，懒惰，所以我没有办法来聚会。我太累了，我真的是累得不得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来聚会。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独立的来追求。在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受到极大的逼迫，在这种受逼迫的环境之下，他们也很可能害怕当权者，所以不敢到教会，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逼迫教会，所以最好跟教会保持距离，不要到教会来，那么就可以免于这个逼迫。我们还可以再举各种的原因，所以我们也可以省察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习惯不聚会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而作者劝勉说不可停止聚会。但是第二方面他说要彼此劝勉，劝勉这个字包括正面的鼓励勉励，但是也包括负面的警告责备。但是这个警告跟责备不是以自以为意的态度，乃是以谦卑温柔和真正的爱来 进行这样的警告跟责备。这句话跟第三章的十三节，作者已经劝勉他的读者说，你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是一样的。在那里他提到要天天如此行，这就假定了教会他们的聚会是天天有聚集，然后可以来在聚集的时候不但敬拜神，也可以来进行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劝勉。这也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在五旬节之后一天之内信徒添了3000人，那么教会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他们天天的聚集，所以他们就有足够的机会来进行这个彼此的劝勉。所以全体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负起责任来彼此关心，来留心，没有一个人会疲倦灰心，没有一个人会变成被盗，这是我们彼此需要尽的一个责任。而作者接下来提到，尤其是当你们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当你们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尽这个彼此劝勉的责任。那日子是指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的日子，当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不但是不信的人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要在神面前向神交账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见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更负起责任来彼此互相的劝勉。所以今天现代的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多半就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们当中有些人除了主日来敬拜，还参加一个小组，那么就比较除了星期日星期五晚上或者另外的一个天的另外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再度跟弟兄姊妹聚集，而且是一个小组的方式，就可以比较更深入的来彼此相交。除此以外，很多时候我们互不相干，我们个人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危机。所以我们一定要参与在彼此的生活里面，你不要说这是我家的事我不要你管，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言语，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向神交账。所以唯有我们参与在彼此的生活里面，唯有我们深入的彼此相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来进行这一种彼此的劝勉。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姊妹，真是希望你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你可以选择一个教会已经有的小组，要参加这样子一个信徒的聚会，除了主日。那么在主日我们也不是只是来这边做唱诗听到然后就回家，所以我们在崇拜跟主日学中间有半个钟头，这个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可是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些肤浅的谈话，盼望我们可以深入的来彼此的劝勉。好，当作者提出这样的警告以后呢，他就接下来对不起提出这个劝勉以后就接下来提出警告。这个劝勉是我们对基督大祭司的工作应当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但是我们要避免对基督大祭司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救恩做出一个错误的回应。所以他就提出警告。那在第26节的开始， 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这个因为就表示这个警告跟前文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是个连接词，把前后连接在一起。那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这个因为特别是指向25节，那些习惯停止聚会的人，作者对他们的劝跟作者对这个劝告有关。敬拜神和互相的劝勉是那些享受新约的福气的信徒的基督徒的责任，不但是一个特权，也是一个责任。如果我们忽略了敬拜神和彼此相交，这就表明我们忽略基督大祭司的工作所带来的益处，而且不但是忽略，甚至是藐视基督大祭司的工作所带来的益处，这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危险。所以作者接下来就提出警告，这个警告跟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警告是平行的。这个警告是对基督徒发出来的，不是对还不认识神的人发出来的。所以首先他也跟第六章一样，先描述我们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经历，在这里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作者用我们就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当他强调别人的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自己也是软弱的，也是会犯罪。所以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那真道是指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基督教信仰的内涵乃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得知这个福音的信息，而这个得知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表示清楚的了解真理，不是一种肤浅的知道。所以得知真道是描述一个人他非常有力的彻底的了解了吸收了福音的真理。这样的一个描述就跟第六章所描述的基督徒经验是相同的，因为在第六章提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而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尝过来世的全能。那么这里是以得知真道来描述，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经验。可是接下来作者就提出这个背道的事实，这个背道的事实是故意继续犯罪。我们中文没有这个继续，原文是有继续，故意继续犯罪。所以这个背道的事实是故意继续犯罪。什么是故意？故意是一种有意识的表达出对神藐视的态度，所以这个故意是向神有意识的对神表现出一个藐视的态度。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故意犯的罪是不蒙赦免的。如果以色列人有人犯了这个故意的罪，就要从百姓当中被剪除，因为这样的人藐视耶和华。所以赎罪的祭只提供给不是故意犯的罪，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赎罪的祭可以来赎罪。那么在这里故意继续犯罪就跟第三章十二节提到的离弃永生的神是一样的，也跟第六章第六节提到离弃真道的罪是一样的。这样子的离弃永生的神，离弃真道乃是有意的继续不断的弃绝所领受的真理，有意的继续不断的弃绝整个基督徒的教导。所以习惯性的停止聚会就面对这种悖逆的危险。不但如此，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对神话语的权威性是不信的，无论查经的时候讨论什么经文，就向神的话发出不信的挑战，而不是以顺服的心，或者不明白的时候是以谦卑的心。但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故意继续犯罪 有意的继续的不断弃绝所领受的真理，就要面对一个背道的危险。那么背道的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就不可能再更新了。基督已经献上的充分的牺牲献祭是不能重复的。既然这个唯一能够除掉我们污秽的牺牲献祭被拒绝了，那就再也没有任何赎罪祭了。不但不能被更新，而且只有暂居等候审判。所以既然没有赎罪祭，所剩下来的就只有不可避免的暂经等候神的审判。那么这里描述神的审判，说是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是很生动的来描述神最后的审判，有如烈火吞吃一切。如果你看到那个在加州那个烧山，你就看到那个烈火吞吃一切。那神最后的审判，作者用这个生动的方式来表达，有如烈火吞吃和彻底的毁灭。在这里被盗的人被看为是神的敌人，所以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里其实就是描述在最后的审判，这些被盗的人要接受神厉害的审判。然后接下来作者就强调这个被盗的严重性，他用一个叫做轻重辩证法，就是某一样的事情已经是很严重了，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是岂不比那件事更加的严重，所以就要受更大的刑罚。他说人该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对犹太人来说，律法是神所赐的，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任何人有意的拒绝神的启示，如果经过两三个见证人来证实这是真的，那么这个人就要被致死，不得连续，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免死，他一定要接受这个死刑。在旧的约之下，干犯摩西的律法要受如此严重的刑罚，那么在新的约之下，被盗的人所要受的刑罚岂不更大吗？为什么？因为新的约是比旧的约更美。所以作者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隐含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的，在旧的约之下，干犯摩西的律法都要受到如此严重的刑罚，那么在新的约之下，被盗的人所要的刑罚是更加的严重。因为耶稣比摩西更超越，因为新约比旧约是更美之约，新约的应许是更美的应许，新约有更美的盼望，而且这个约是用更美的祭物去立的，神借着基督所赐下的是更大的福气。因此凡藐视新约中借着基督所带来的能够享受和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权，这种特权的关系，藐视因为基督救赎的工作所带来的拯救，使得我们跟神之间有这种特权的关系，藐视这样子的基督工作和他带来的救恩的人所要受的刑罚，是比旧约中干犯摩西律法的人所要受的死刑更加的可怕。不过这里作者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刑罚，也因此没有说就更加的令人惧怕，说出来了也许你想反正就是如此，没有说让我们更加的恐惧战惊等候这个审判。所以接下来作者就对于这个被盗的人提出三方面的指控，这三方面的指控都是被盗所表现出来对神的藐视。第一，他说践踏神的儿子，把 人践踏在脚底下，这是一种很强的表示，来表达藐视和轻视。被盗的人不仅是拒绝基督，而且被盗乃是对基督的藐视，对基督的轻视。而所藐视的、所轻视的这一位基督，乃是神的儿子，不是别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被盗所显出向神的藐视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将那使他成圣的立约的血看为是俗物。我们这和合本翻成看作平常，其实它是 common thing， 俗。你如果读立位记，要把圣的跟俗的分开，不但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开，也要把圣的跟俗的分开。所以把那使他成圣的立约的血看作是俗物。立约的血这个表达用在旧约摩西和以色列民代表神和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下来立约的时候，是要借着牲畜的血来立约。但是这个立约的血也同样是表达新约立约的时候是以耶稣的血来立这个约。那么在这里，这个立约的血所指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死，他所流的血就建立了这个新约。那么把这个立约的血看作是俗物，意思就是说把耶稣的死看为是跟其他任何人的死亡看成是一样的。这个立约的血不但是立了新约，而且这里说是使他成圣，使这个被盗的人成圣。这是什么意思呢？乃是指当他相信耶稣的时候，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牺牲的死所流出的血就把他分别出来，使他归属于神。所以牧师已经解释过，这不是指一个成圣的过程，乃是指他被分别出来。圣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专属于神。所以当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因着基督的死被分别出来，能够来敬拜服侍神。所以被盗的人是轻看耶稣立约的血，这个血是建立了新约，而新约乃是唯一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约。当这个人，这个被盗的人，当他以过去悔改接受基督的时候，也使他自己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现在他的被盗就是把这个立约的血，也就是把耶稣的死看为是俗物，看为是跟其他任何人的死是一样的，也就等于不承认耶稣的死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第三，亵慢施恩的圣灵，这里就暗示圣灵是有位格的，也就是说圣灵是一位，好像神是一位，你我我们都是有位格，我们是一位。所以圣灵不是只是一个影响力，圣灵不是只是一件东西，圣灵是有位格的，是一位，所以它可以被亵慢。那这个亵慢的意思是被侮辱，带着轻视的侮辱。换句话说，对待圣灵是带着轻视的侮辱来看待圣灵。但是这里称圣灵是施恩的圣灵，可能是指神的恩典是透过圣灵显明出来。圣灵的同在乃是神借着基督向人施恩的一个记号，所以神的恩典是借着圣灵显明出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位神的借着圣灵来把神的恩典显出来的这一位三一神的第三位，被盗的人存着轻视的态度、侮辱的态度 来对待。所以从这三方面的指控来看，基本上这个被盗的人乃是对基督大祭司牺牲的献祭所带来的救恩存着一个藐视的态度。所以那些曾经被洁净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当他们再次受污染成为永久的污秽的时候，就不能够再被洁净了。那么接下来作者就诉诸于他和读者之间所共有的一个认识，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两个话是从旧约生命记引用的，而这个生命记乃是神的话，所以他说我们知道谁说。作者引用这两处的经文来指出前面27节所提到神将要临到的最后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就引用他们很熟悉的两段经文，第一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在生命记32章的35节。这句话强调深渊是神的特权，这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做的，所以你不要说我要报复，这个报复深渊是只有神才有的一个特权。不但如此，这里作者引用这句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做重点放在必这个字，强调神一定会做出深渊的行动，因此被盗的人不能期待他们不受罚，因为报应恶人是神必然会做出的行动。然后他引用第二段经文，生命记32章36节，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个字审判在这里可以解为负面的和正面的两种意义。如果是负面的，那就是要定罪，主要定他百姓的罪。正面的是指主要为他的百姓辩明，也就是说这个审判是对他的百姓有益处的，是有利的。在这个生命记32章的36节跟诗篇135篇的41节提到神说我要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具有审判这个字的意义其实是正面的，是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使他们能够得拯救。但是我们很清楚，在旧约的里面，当神的百姓犯罪的时候，神是不会替他们辩明的。相反的，这位不偏待人的神，不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就不施行审判，相反的，不偏待人的神对他的百姓也要加以审判和定罪。那么在这里的上下文，作者虽然引用生命记32章的内里是指神为他的百姓伸冤，但是作者在希伯来书上下文所指的乃是对于被盗的人，神的审判是肯定的。这些人声称他们自己是神的百姓，也不能免于神的审判，因为神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引用了这两节经文以后，作者就针对这两节经文做出一个摘要，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罪人对于神的审判不应当有一个处之泰然的态度来面对。落在永生神的手里乃是指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被盗的人他们必定要被定罪，是不可能逃脱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而这里称神是永生神，就指向神是活的，神是活的，所以神是全能的，他有能力，他也看见一切，不像那些偶像在庙里面坐在那里，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要别人抬着轿子来抬他。这位神是活神，这位神是有全能的，他看见一切，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因此 这些被盗的人是绝对不能逃脱神的审判。这句话肯定这个被盗是何等的严重，而他们要受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们是绝对不能逃脱的。所以最后在警告之后，就好像第六章作者再回到表明他对他的读者的信心，和再一次的提出正面的劝勉。他说你们要，但是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但是你们不要成为被盗的人。但是他要劝勉他们要坚守他们的信心，而且要坚忍持守信心到底。所以但是就跟上面的被盗来形成一个对比。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蒙了光照，这是重复第六章第四节说有人蒙了光照，所以这个蒙了光照是指福音，听见福音或者宣讲福音，这个福音就可以带给人心灵上、心智上、思想上、属灵上的开启，就好像被光照亮一样，就除去我们内在的无知，特别是属灵上的无知，因而使人可以得拯救。所以你们要想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那是指他们出信的时候那一段的日子。作者邀请他的读者来回顾他们起初成为基督徒的那一段日子，在那段日子当中所经历的。那这里提到说忍受大征战，其实大征这个征战这个字哈，你如果读希腊文就是跟运动员的竞赛是同个字，所以征战这个字其实是描述运动员的竞赛，后来这个字就用来描述基督徒好像是属灵的运动员。我们不是实际运动场上的那一种的运动，而是在属灵上我们好像是属灵的运动员，我们全力以赴的来参与基督徒的服事。那么这里所谓的基督徒服事是指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所以作者就邀请他的读者来回顾他们刚成为基督徒的那一段日子，那时候他们面对苦难的挑战，但是他们有如一个好的基督徒运动员，可以坚定不移地忍受这个苦难，而且站立得稳，持守他们的信心。所以他说你们要追念，你们要回想你们出信的时候，当时你们 面对各种的苦难，但是你们却是一个好的属灵运动员，你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来承受这样的苦难，站立得稳。接下来他就列举他们所忍受的苦难，他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这个一面其实是指有些人，好，有些人他们在众人的面前被辱骂被轻视，以及还有受到一些其他形式的患难，而这些人是在众人的面前受到这样的辱骂，受到这样的轻视，以及在众人的这个注视之下，他们还有面对各种其他形式的苦患难，他们好像成了一台戏给人观看。第二方面他提到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有些人是受这种的苦难，但是有一些人虽然没有遭受这样的苦难，但是却愿意成为遭受这些患难的人的同伴，也就是说他自己个人没有受这个苦难，可是他却跟那些受患难的人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同伴，以至于他们也就分享这些公开的羞辱。第三，他说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这个被捆锁的人是指那些监狱里面的囚犯，因为 罗马的皇帝逼迫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都被下在监里面。他说你们连续了他们，意思是说当有些信徒被监禁成为囚犯的时候，其他的人并没有退缩，不敢去探望他们。我们要有第一世纪的背景，我们现在觉得探监好像是没有什么，我们要晓得在第一世纪的囚犯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困难，他们是只能被鞭打受刑罚，可是不可以被安抚，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供应，监狱 不给你吃，不管你吃的，所以呢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去探望他们，来供应他们这些生活的需要，否则他们就会受饥饿。那么在当时去探望这些被捉拿在监狱里的基督徒，探监是非常冒险的，因为这些探监的人也有可能自己会因此被监禁。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说，你们在那个时候并没有退缩，并没有畏惧，不敢去探望。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说，将来他再来，他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万民，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他说这些绵羊，他说你们要进来享受我的国，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生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探望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坐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的这一些的善行，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因此基督就称许，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称许他们，说他们可以，他们这样的行为显出他们里面有真正的信心，因此他们可以来享受神的国。所以不是靠行为来赚取进神国度的权利，乃是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里面对基督的信心，以至于他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善行，所以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好，贯穿整个教会的历史，在教会受罗马皇帝逼迫的整个时期之内，探监虽然是危险，可是却是基督徒经常做的善行。所以这个作者就提醒读者，过去他们是怎样的放胆。第四，有人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们有些信徒的家产被暴徒抢夺，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以喜乐的心接受。这里说甘心，其实是喜乐的心 joyfully， 还是以喜乐的心来接受，因为他们是定睛在天上的产业，那个是更美的，是永恒的产业。这个永恒的产业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如此的真实，超过地上的产业，以至于当地上的产业被夺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不顾，甚至还可以欢喜，还可以有喜乐。这是一种信心的态度。很可惜，今天的基督徒认为地上的东西更加的真实，天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到。错了，天上的产业不是金银财宝，天上的产业是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一切救恩的福气，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神应许他要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百姓。这些信徒看天上的产业比地上物质的产业更真实，所以当他们物质的产业被夺去的时候，他们仍然欢喜的领受。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人若因为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都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接下来他提醒他们这样的经历以后，他就提出劝勉，他说你们不要丢弃你们的胆量，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在那些日子所显出的胆量，现在不要把它丢弃了，不要因为现在继续受到更大的逼迫就使你们丧胆了。那时候你们出信的日子，你们所显出的胆量和勇气要继续的来持守。你们为基督的缘故而忍受这样的苦难，他说将来你们必得赏赐。同样，这个赏赐不要以为是上天堂我们发大财大富，不是的，这个赏赐是指神应许给那些忍耐等候基督的人可以得着完全得救的福气。不但不要丢弃胆量，第二他劝勉说你们必须忍耐，这个必须是绝对的必须，你们在这样的考验之下绝对必须要忍耐，而这个忍耐是一个坚持的忍耐，是积极的，是正面的，不是忍无可忍的，不是不得已的，乃是积极正面的坚持的忍耐，必须如此。因为他说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得着所应许的。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在神的应许成就之前，基督徒应该继续保持对神的忠诚，效法他们的主，不放弃遵行神的旨意。在第十章我们已经说了，前面基督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为要遵行你的旨意。基督是毫无保留的，绝对的，没有丝毫偏离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在等候神的应许成就的时候，我们也要效法基督一样的，不放弃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对基督而言，遵行神的旨意的意思就是要受苦，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徒遵行的神的旨意也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也不是一条容易的路。然而我们若是行完神的旨意，神照他所说的成就他应许的时候，我们必得着他所应许的。所以接下来他就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来支持他给这个读者的劝勉。在这里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说明，就是很快的说，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我们称之为70世译本。也就是说主前200年左右有70位圣经学者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么牧师说过了，第一世纪这些信徒包括耶稣在内，他们在罗马的世界通用的语文是希腊文，所以他们都可以读希腊文，所以他们所读的圣经基本上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这个引用是引自希腊文旧约圣经，但是希腊文旧约圣经其实是一本跟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到四节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在希伯来文圣经哈巴谷书是这个先知哈巴谷对神发出抱怨，因为他看到社会很多的不公不义，而神是公义的，他就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睁眼看见这些却不施行你的公义呢？神就对先知说，我会施行我的公义，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把这个不义的国家，也就是他自己的百姓毁灭。哈巴谷先知更加困惑了，神啊，你怎么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一个更加不义的人来毁灭你的百姓？相比之下，至少你的百姓比这些外邦人还要有义。他不明白，于是神就他就等候，他说我要等候，我要等候神的回答。因此神就告诉给他一个回答，一个意象，神要他耐心等候这个意象的应验。可是在70世一本不是等候意象的应验，70世一本把它改为等候一个人， 假设这个人就是一位拯救者。所以这里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哈巴谷的希伯来书作者引用哈巴谷的74一本的时候，他又把要来的那一位加一个定冠词，变成指向基督，所以这里变成那要来的，就变成指向独特的一位了，所以指向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引用哈巴谷说，还有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你回去看看旧约的这段圣经，你会发现第四节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作者引用这节经文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来说明耶稣在所定的时候要第二次再来，而这个所定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也就是说基督很快随时就要再来了，所以基督在所定的时间到了，他就必再来。那么在此之前，信徒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必须忍耐的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拯救。所以我们要等候这个基督再来，等候这个完全的拯救，我们要忍耐等候。如果我们可以持着信心忍耐等候的话，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救赎。但是如果我们从信心上退后的话，乃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用这节经文来支持他的劝勉。然后最后他还是一样，虽然有警告，但是他还是表明他对读者，他的读者的信心。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进入灭亡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得着生命的那些人。他再次把自己跟读者认同，表明他对他的读者的信心。他确信他们也必与他一样，一定能够持守信心到底，以致得着生命。他们也像他一样，必不致退后，以致灭亡。所以接下来就引入第十一章，我们常说是信心的伟人，这信心的一章圣经。然而在第十一章进一步来谈论这些历代的圣徒的信心之前，作者基于他对基督大祭司的工作所带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益处，他给他的读者劝勉和警告。这些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因为我们都一同领受了基督大祭司拯救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所带来的自由进到神面前的特权，所带来的有基督为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停止聚会，我们也不要以故意拒绝，继续不断拒绝神的话语的教导，神的话语的启示，以致我们自己落入被盗的危险。我们应当彼此勉励行善，我们也彼此积极的鼓励，也彼此劝诫和责备。我们一起来持守对基督的信心，向他忠心，不丢弃遵行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赏赐，神所应许的那完全的救恩。让我们都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我们今天没有经历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所经历的那样的苦难，但是我们今天的危险不比他们小，甚至比他们大，因为我们今天的危险是很无形的。这世界世俗的引诱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危险， 这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名利、地上的学问、这些科技的知识，所有的这一些属于世界世俗化的东西，今天成为我们最容易引诱我们被盗的一个危险。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求圣灵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想到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给人类何等的恩典和福气，我们的心真的是在里面高声的呼叫欢呼，向你献上我们的颂赞和感恩。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享受的权利越大，我们的责任也更大。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敢轻忽我们所得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照圣经的话所吩咐的，我们可以彼此来负责、来帮助、来劝勉，使我们都可以坚忍地持守我们的信心，到你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得到你所应许的天上的产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